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
欢迎你进入我们恩典与真理的大门，在这里我们非常的欢迎你啊，在这里等候你，不单单进入我们的当中，更是跟我们来互动的。虽然你不能直接跟我们来讲，但是你可以通过很多的途径呢来跟我们分享，比如电邮啊、手机短信啊、直接写信啊，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。
我先报一下我们的电邮地址，是良友拼音四哎，良友拼音点 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，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。那当然呢，我们希望与听众朋友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，但我相信关系这种东西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建立的，还是需要时间的累积，还是需要经历或者彼此之间发生过的一些故事去累积而成的。那我问一下你，杨天成，你觉得我们俩这个工作搭配上，或者说我们的两个关系算是好吗？算是和谐吗？
那对，我觉得我们这个配搭呢，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呢，我们就是慢慢不单单就熟悉啊，我们更是能够一起来分享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当中呢有一个过程啊，这个过程我们能够现在很熟练了。
可能第一天第二天默契不足，可能经常会我不知道你想什么，你也不知道我想什么，大家都不知道你要讲什么，所以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也给对方一个机会，无论是你的亲戚朋友，无论是你的家人伴侣也好，甚至是你工作上的搭档，你的同事，尝试与他们建立关系。当然不容易，也是很费神，也是很花心思花时间的，可是不要觉得工作的地方不是让你交朋友的。我确实听过一个在社会上挺有名的一个企业家，他弄了一个座谈会，跟很多的职场新鲜人去分享。他说，职场不是让你来交朋友的，你一定要把同事跟朋友分得很清楚，就好像黑白之分，要把它完全的切割，断绝下班之后的任何互动。他是这么认为的。我一开始听，我觉得需要弄成这样子好像有点冷漠的感觉。你知道我们上一集曾经播过一首诗歌，说把冷漠变成爱吗？完全没有爱可言。可是他就说，补充了，同事之间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不然的话你就不能以客观的心态去对人，去看待人和事，你会投入过多的情绪在里边，很多情感牵涉着，以致到会影响你整个的工作效率的。
但是有的时候呢，你发现呢，很多的公司呢，就是比如下班以后一起去吃饭呢，一起去喝个茶呀，这样就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嘛，要不然觉得很疏远的嘛，
很疏远，而且孤军作战的感觉。毕竟很多岗位，很多的职位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整个项目的，需要一个团队彼此的配合。所以说我对他这个座谈会是有所保留的，而且我自己很庆幸，除了跟你的关系很好之外，我庆幸我确实是在一个比较和谐的团队里工作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真实的事情啊，我到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心存感恩的，还是要非常谢谢这个同事的。有一次呢，我做错了一件事情，在技术上面，播放节目上面出现了一些小问题，也不是小问题呢，是非常大的问题了。当时呢，我是礼拜五的晚上才发现原来我出错了，那结果我一定要礼拜六，就是大家都不用上班的时间，特地跑到公司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可是以我的职位，以我的能力，我是不能一个人去解决的，必须要跟
别人帮助你的，
对，一定要别人帮助的，其他部门的同事去帮忙的。但我当下就想，人家没有义务要帮我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在放假，大家都在假期当中享受假期，我可以不接你的电话的，我可以不看你的信息，我可以不回来帮忙你的。当我是抱着这个心态，觉得应该没有同事会义务帮助我，就算是帮助我，人家也是出于十分不愿意的情况底下才逼着要帮你。结果有一个同事，男的，他真的非常好，他虽然没有跑过来公司去帮忙去 处理这件事情。可是在他电话里头，我大概一个小时左右，他就帮我一直教我怎么做，在他的电脑里怎么样去自己处理。电话挂断之后呢，解决了，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感动。我觉得他很夸张的，我觉得当下的他好像主尔萨。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有主尔萨的模样样式，要学习他的行事为人。当下我觉得我这个同事他真的做到了。
嗯，
我觉得电话里头那个就是主尔萨的模样。
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工的时候呢，就是说我把我的工作做好了，
嗯，
我应该做的做好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的事你自己去处理吧，顶多呢可能就是讲那么一两句嘛，
嗯，
但是呢他如果真是陪伴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你，我觉得真是很了不起的，
很了不起。最后更加感动的一句话，我说哎，非常谢谢你啊，你礼拜六的时候也要抽时间帮我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我知道他是我们俗称的 family day 嘛，他有自己的孩子，有自己老婆，可能在外头在玩。他说这是我的本分，
嗯，我
不需要谢谢，
这个是很了不起的，
嗯，
就是说他把这个事情就是当成一个集体的，当成一个整体的，就是这是我分内的事情，
分内的事情，
嗯，
这是我的使命。
所以呢这个工作来讲呢，不单单是说我是把眼前的做好，更是能够想到一个团队，一个集体能够一起来做好，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工作啊。这个工作不是手头的那个工作啊，
嗯，是我们盼望的每一个人。也许你是在一些商业的机构里工作，跟同事的关系不太好，或者是去到一个冷漠的程度，自己顾自己的事情。可是别忘了，这个世界仍然是存在爱的。我相信人心肉燥，你待别人好的同时，他也能够感受到你的那份爱。虽然需要时间，但我相信终有一日，他也会感受到你的那个跟外面不一样的那份爱吧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呢，其实简单那个工作或者生活来讲呢，背后呢有主的使命。这个主的使命就是说，你透过你的工作能够成全主的心意，更是能够坐在主的上面。就像刚才你说的，
嗯，
哪怕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时的陪伴，其实也是好像是主在那里，好像是主来做，其实呢也成全了主的使命，主的一个心意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个环节就是聆听罗马书第十五章。
一本论证上主实行救赎的书，
一本讲述上主永恒计划的书，
一本表达人类生活智慧的书。
请听，
请听
隐居
乐
罗马书诵读。
隐居乐罗马书十五章。我们坚强的人应当担当不坚强之人的软弱，不应该只求自己的喜悦。我们每个人都要让邻居喜悦，好让他得到益处，得到造就。因为连麦西哈也不图自己的喜悦，反而像经上所记的，辱骂您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从前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导我们而记的，好使我们借着忍耐和天经中的安慰得到盼望。愿赐忍耐和安慰的真主使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麦西哈尔撒，同心一致的荣耀真主，我们主尔撒麦西哈的父亲。因此你们应当彼此接纳，就像麦西哈接纳了你们一样，是荣耀归于真主。我说麦西哈为了真主的真理成了受割礼之人的仆人，为的是要证实对祖先的应许，使外族人因所蒙的慈悯荣耀真主，如经上所记。因此我要在列邦中称赞您，歌颂您的名。又说列邦啊，要他的子民一起快乐。又说万国啊，你们要赞美主，愿万民都赞颂他。以赛亚也说， 将来必有耶西的根，就是那兴起来治理外族人的，外族人都寄望于他。愿那赐盼望的真主因着你们的信，把一切喜乐平安充满你们，使你们的盼望靠圣灵的能力不断增加。我的弟兄们，我个人深信你们自己也富于良善，充满丰富的知识，也能够彼此劝导。但有些地方我写得稍微大胆一点，是要提醒你们，我因真主赐给我的恩典，为外族人做了麦西哈尔撒的仆役，做了真主加音的祭司，使所献上的外族人得蒙悦纳，靠着圣灵成为圣洁。所以在真主的事上，我在麦西哈尔撒里倒有可以引以为荣的。别的我不敢说，我只说麦西哈通过我所做的事，就是用言语行为借显迹和奇事的大能以及圣灵的大能，使外族人顺服。这样我从耶路撒冷直到以利里谷，把麦西哈的佳音都传开了。我立定主意，不再宣讲过麦西哈的地方传佳音，免得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，反而照经上所记，那对他一无所闻的将要看见，那没有听见的将要明白。因此我多次受到拦阻，不能到你们那里去。但现在这一带再没有可传的地方，而我多年来又很想去见你们，所以无论我什么时候到西班牙去，都希望趁我路过时和你们见面，先稍微满足我的心愿，然后由你们给我送行到那里去。不过我现在为了供应圣徒的事要往耶路撒冷去，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捐了一些钱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，他们是乐意的，而且那也是他们的本分。因为外族人既然分享了耶胡德人属灵的好处，就应该供应他们肉身的需要。等我办好这件事，把这笔款项安全地交给了他们，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到西班牙去。我知道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，一定会带着麦西哈丰盛的福分。弟兄们，我靠着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，凭着圣灵的慈爱，劝你们和我一起竭力为我向真主祈祷，求真主救我脱离耶胡德不信从的人，使我带到耶路撒冷的捐款能得到圣徒的悦纳，也使我照着真主的旨意高高兴兴地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和你们一起得到安息。愿赐平安的真主与你们众人同在，阿敏。当中讲到我们要彼此的担当别人的软弱，更是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呢去将主的恩典临到每一个人。
嗯，是的，我们在看天经的时候发现造就这个词不只出现过一次而已，而且是出现了很多次。我特别呢在百度搜寻一下造就的意思是什么，结果解释都是正面的，成就或者是栽培或者是培养。我自己造就我自己，我倒是很能够理解，可能靠着我多年来的努力，在我的事业里边有一个很高的地位，或者在社会上得到很多的认同赞赏。可是让别人得造就或者彼此造就，一开始看你会不明白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或者我实际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够造就别人呢？结果突然之间呢，我就联想到一个例子，我不知道大家听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奇怪。我的眼睛呢，杨天成应该知道，经常会干的。
嗯，
所以呢，我平常的食疗方面呢，我会吃很多的枸杞或者蓝莓，帮助我的眼睛舒缓一点。另外呢，我手呢是非常忙碌的，因为我经常要滴眼药水、人工泪液。 我就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的嘴巴他死都不愿意张开，或者我的手他死都不愿意举起来帮我滴眼药水，
那你就
那我就惨
了，
那我就麻烦
了，很辛苦
了，对，我的眼睛就没有人帮助他。为什么我的手我的嘴巴会自动的去帮助我的眼睛？那是我的身体吗？有什么好稀奇的？因为你有需要，身体自然也会配合。同样的，天经经常说，包鲁斯也在书信里提醒信徒，我们是肢体来的，我们是同一个身体来的。你不可能看到你的眼睛有问题你不管的，关我什么事情？这是你的问题，你不可能的。同样的，在我们的群体生活当中，你看见对方有问题，或者他正在陷入一个错误的阶段，他可能走偏了，他可能离开了上主，他可能离开了信仰，你不可能像一个外人一样站在旁边看着他死你不管的，你一定要伸手去扶持。这个是上主给我们的命令，也是给我们的使命，也是我们作为信徒应该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彼此造就，让别人得造就。
所以呢，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，就是用身体来去形容彼此之间的关系。当你想到自己的时候，比如说你这个手，我现在这个手呢很忙，事情很多做的，我怎么会想到别人呢？
对，
那么你就只是想到自己，但是你也想到整个的身体都有需要的时候，你这个手呢再忙也需要去帮助别人。比如说这你这个人要摔倒了，你不能说我这个手啊太忙了，
太忙了，你自己站起来吧。
对，那你摔倒了肯定要扶一下嘛，然后你自己要去帮助其他，比如说腿摔了，你去扶扶腿啊，帮帮其他的地方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。所以这里天经讲到说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更是能够去为别人，也能够去造就对方。
我们听起来好像很困难，是不是我要牺牲自己去满足对方，或者我不重视我的需要，我只重视对方的需要，甚至我要放弃自身的权益，放弃我的安全，我能够拥有的权利去协助别人呢？看起来很困难，可是也不困难呢，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有人确实能够做得到。首先第一个你接触到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亲，他们不也是牺牲自己吗？以前吃饭的时候鸡腿总是留给小孩的，他们吃什么？就是吃那些很硬的不嫩的肉，都是留给父母亲吃的。
对，把最好的给我们小孩子。
没错啊，就好像有些夫妻可能其中一个得了癌症或者瘫痪了，另外一个就一辈子的照顾他，他也许用世俗的观念他可以离开他的，他可以重新结婚，重新找另外一个伴侣，但没有，他仍然留在自己最亲爱的人旁边。你可以说他真的牺牲了他半辈子，但是因为爱的缘故，他愿意去牺牲自己，放弃自身的权益。同样的，这也是让别人得造就。
所以讲到爱的时候呢，就是不单单是为了自己，更是能够想到对方。所以这个爱呢，繁体字当中有个心呢，中间有个心。
对，
那么简体没有。其实呢，我们真是爱呢是从心开始的，从心发出的。如果真是有心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去帮助其他的人。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新的环节聆听主的话语呢，我们会讲到一个主题，我们的父。这个其实我们的父呢，就是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挥。因为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起到重要的作用，所以我们首先听一首诗歌《天父的世界》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个环节，聆听主的话语。
这是天父世界，孩童车儿要听手歌唱，思维相应，星辰作乐同声。这是天父世界，我心满有安宁，树木花草苍天碧海，诉说天父全能。这是天父世界，小鸟张翅飞鸣，清晨明亮豪华美丽，证明天地尽 世界，他爱不及万千，风吹枝草将他表现，天赋充满世界。
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，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。
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，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。
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，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。
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，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。
聆听主的话语，
阿维努，我们的父。尔撒已称上主为我们的父，开始教导门徒如何读阿。耶户德人看待上主如一位严厉的掌权者，因此有些人认为尔撒如此称呼上主是很特别的。一些拉比在他们所教导的比喻里面也用父代表上主，因为他们看见上主在《讨拉特》里面说他是耶胡德人的父，这记录在《耶利米》卷十一章九节，并且我们在《出埃及记》的四章二十二节里面也看到，上主称耶胡德人是他的长子。耶胡德人传统的读阿是这样开始的：我们的父，我们的王。尔撒在主导文中以我们的父开始，实际上是效仿耶胡德人的读阿。这里面的内容使用复数的我们的，表示全体而非个人对上主的尊称。因为讨拉特描述上主是耶胡德全国的父，而不是耶胡德人个人的父。我们的父这个词也强调必须为全体百姓读阿，不是只为个人的需要而读阿。现今的耶胡德人每天仍然一群一群地聚集在一起，每群至少有十个人为他们的民众读阿。每当我们以我们的父开始主导文的读阿时，我们应该纪念众信徒在麦西哈里的团契关系。尔撒教导门徒最特别的地方，不是教他们如何称呼上主，而是他自己称上主为我的父。天经里面除了尔撒以外没有任何人称上主为我的父，其中的原因别有意思。耶胡德人对于麦西哈有一个传统的说法，这记录在申母未来记下七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，这里上主说，并且我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，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，我必做他的父，他也做我的子。这个预言告诉我们，麦西哈来的时候会与上主之间有非常亲密特别的关系，以至于他称上主为我的父。这使我们对尔撒早期生活有新奇的发现， 尔撒在12岁的时候，他父母发现他在圣殿里面与文士争论，这记录在路加卷2:49。这里说，尔撒对他们说，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这是尔撒第一次提到他的麦西哈身份，表示他从孩童时期就知道他是谁。尔撒在他所有事工中都称上主为我的父，每次他用这几个字的时候，群众仿佛听见他在大胆地宣告，他就是上主所应许要来的那位受膏者。
读啊的时候，我们会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阿巴父。究竟阿巴这个字是来自哪里呢？原来是亚兰文来的。在隐居乐时代，很多人普遍民间都会称呼自己的父亲阿巴，听起来就是有点亲密的感觉。你不会说父亲呢？父亲好像有点拘谨呢、啊。阿巴就更加的亲密，表示你是毫无畏惧的来到你最亲密的人面前。同样的，主尔撒在他最困难最难过，在科西玛尼亚都阿的时候，面对十字架的这个可怕的痛苦的经历，他也是很谦卑的说阿巴父，求他帮助，求他安慰。所以说我们都阿的时候，也不妨可以试一下阿巴父，我是有些事情想要跟你讲，我心里不开心，我心里不舒畅，有什么人得罪我，或者我很难过，求你来帮助我，求你来安慰我。
嗯，其实这个阿巴父呢，就表达我们跟主的一种特别的亲密的关系。
嗯，
那么可能我们的 Dosti 对这个父对我们的子的这种关系呢不是很了解。那其实呢，我们的上主呢，他是三一的神。那么在每一个主的这个生命里面，他们是有独自的位格，但是呢都是一个主。那么这个是我们共同的信仰，就是相信我们的主呢，他是一个，但是呢位格不同，他的工作也不同。所以呢，我们的 Dosti 在你的信仰的当中，如果你还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去接受的话呢，你可以读一读天经。天经当中有很多三一主的概念，那主呢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绝对的主权，但是我们看到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恩典和工作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。 我们下回再见，
下回再见。